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娃娃慢慢的长大，终于有一天背的书包蹦蹦跳跳的上学堂了。如果父母从小娃娃的时候就开始注意给他多参与一些游戏交流，培养他良好的生活习惯，估计娃娃上学以后父母所遇到的问题还不会导致自己手足无措。娃娃上学以后一般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不喜欢做老师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与别的娃娃有哪纷争了，或者看电视多了耽误功课等等。刘然然的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还是国外，学生的压力都是很大呢。内地因为使用简体字，对初学习文字的娃娃来说还容易掌握一些，在香港因为一直使用繁体字，小娃一笔一画能写出那么复杂的字来，真的是花时间不容易的事。再要写得成整笔美观，沾沾已经难为他们了。小娃在抱怨不想写字的时候，父母不要马上责备他不爱学习、没得出息这一类的话，而是鼓励他：“你瞧瞧，刚才写的这个字写得很好啊！要是今天在这张纸上都能写那么好，老师没准就会在作业本上盖上一个小红心呢。”并且看看娃娃写字的问题出在哪点，告诉他 ：“No， 晴天的晴是日字旁，不是口字旁，有太阳的天才是晴天。”对于娃娃爱看电视的问题，应该有所限制，每天只能看一段时间，而且节目要有选择，定好时间就要坚决执行，不能今天可以明天不可以，使娃娃有借口来跟大人讲条件，弄得自己因为出尔反尔而下不了台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定要耐心地跟娃娃解释为哪样看电视太多不好，而且有的电视是不适合娃娃看呢。记得我小的时候跟邻居的小朋友有了争执，通常妈妈都是责备我一段，其实有时别的娃娃是不对呢。本来刘然心里就不高兴了，又被大人不忘青红皂白的数落一段，就更是委屈，有时一肚气就不理大人了。我还认得有些家长一接到自己的娃娃跟别人的娃娃吵起来，马上把案件的娃娃骂一段，甚至把人家的父母教训一段，却不管自己的娃娃各有错。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呢。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场，先要了解事情的起因，然后好也给引起争执的娃娃们解释为哪样谁是对呢，谁是错呢，最好鼓励他们握手言和。假如不在场，只好听自己的娃娃讲述事情的经过，也要告诉娃娃他在哪点错哪点对，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找个准，而不是挖苦讽刺说：“哼，你就让他在家里面凶，出口就按不起来了嘛。”对娃娃千万不要用讽刺挖苦的口吻说话，这最伤害娃娃的自尊心了。另外平时鼓励娃娃帮助父母做一些家务，不是用生硬的口气说：“来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征求娃娃的意愿，怎样 跟下来跟妈妈一起做事去到。常常让娃娃参与一起干活，干完后给予表扬奖励，对娃娃来说是一种感情沟通，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非常有意义呢。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主会翻山越岭找回迷失的小羊。你或许与大部分人一样，长期被灌输着生命漫无目的的想法，甚至呢，你可能开始认同漠然了，觉得自己的存在真的是没得什么意思，或者呢，对人生感到迷茫。然而圣经说，世上万物都是造物主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一株小草，一朵鲜花，都有它的生命意义与使命，何况是你呢？我们人在神的眼里可宝贵多了，神不会造一个他不爱的人，无论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呢，难看见不难看见呢，都是从神开始，也从神那里找到其最终的目的。造物主特意的挑选你的籍贯、成长的家庭特点，并赋予你特有的个性与才华，因此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十足地确信一件事实，你的一生无论是来自什么地方，是哪样的家庭背景，都是神精心设计好呢。它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特别的心意和目的，它爱你，神拣选我们成为它爱的焦点，你是它失散了呢那只迷失的小羊。主耶稣会翻山越岭找回他迷失的小羊，一切呢，插在火车站或是公交车站看见一些小广告，通常是比 A4 纸小一点，有的是红色，当然还有其他颜色，有些是寻人启事，内容是有关失踪人口的信息，例如姓名、年龄、性别、失踪的日期、穿着的衣物，有些心急的家人甚至还把失踪人的照片发上去。火车站附近的单柱或是公交车站旁的地方，随处都能看到这些告示。其实啊，在中国拐卖人口的情况相当严重，有些歹徒啊会拐骗儿童，逼他们行乞，更残忍的是会把这些儿童弄致残废，以便呢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人们总是会寻找失去的东西，越是宝贵呢，就越花心思以及时间去寻找。其中最宝贵呢，莫过是人了。 特别是情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娃娃自然是更宝贵呢。对于许多父母而言，那个娃娃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的儿女了，一旦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有了。每一个寻人挂告的背后是伤心、焦虑，甚至是绝望。多少父母的眼泪已经哭干，心已悲痛欲绝，有哪个能够明白他们痛失孩子的心情呢？然而主耶稣完全明白这些父母的心情，因为他为了寻找迷失了的人啊，亲自来到世上寻找他们。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5:1-7。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看在街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马太福音18:12-14也这样记载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轮到牧人去寻找迷羊的慈爱，首先是发现少了一只羊不见了。我曾经问过一个牧羊人一个问题，100只如果少了一只，你可会发现嘞？他坚定地说，会。1000只少了一只也会。牧羊人认识自己的羊，我认不得他是咋个发现这只迷羊不见了，是搜点的时候发现少了呢，还是因为叫他的时候没听见他的回应，还是有其他方法嘞？我就不知道了。作为一个好牧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羊群，一只不见了一只也会知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牧人一边大声呼叫，一边寻找那只迷失的小羊。他走一步叫一步，听一听没有回声，还是找不着，就看一下地上迷羊的蹄子留下来的痕迹，看看会不会发现那样线索，又往其他的地方继续再找，又重复叫听看的动作。如果羊发出声音还好，如果是走远了，牧羊人就要花更大的心力去找。这只是体力上的付出，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记挂着在旷野里的那99只羊，生怕有狼来袭击，故此呢要尽快地找到那只迷羊。我们可以想想牧人呢是焦急的心情，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牧人继续找，直到找着，就把他看在街上带回家里，甚至请左邻右舍来庆祝。但是呢也有找不着的时候，牧人只能伤心地回到旷野，把那99只羊领回家去。寻找迷羊呢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但是好牧人一定会去找，即使要翻山越岭， 他总不丢弃，也不撇下一个。这是慈爱的主耶稣爱的印证，他来到世上来找迷失了的人，但是这些人呢，不寻找他，还拒绝他。就算耶稣基督找着他们，很多人啊，仍是不理会他，甚至拒绝他。
主没有放弃，今天他忍不住寻找迷失的人，没有灰心，故此做教会领袖要努力收复羊群，也要认识自己的羊。当一只走失了，就要警觉地知道，不要等到过了很久却愕然不知。第二呢，是要去找，虽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但是不找就永远不会找得到那只迷羊了。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也要去努力地寻找迷失了的人，迷羊不会走回家的路，需要牧人来寻找。同样，今天很多人都不认识福音，不知道如何返回天父的身边，他们在浸泡殷勤或是迷惘惆怅，在感慨人生的无常，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牧人在哪里呢？我们明白天父的心肠吗？天父会因找回你呀而高兴快乐，就像那个牧人一样。我们心灵富上快乐吗？我们如何明白天父的心肠呢？唯有我们追想天父怎样寻找我们，我们才能明白过来。在我决定归向父神拥抱之前，真是一只迷羊，不但迷失，还不明白生命的意义为何，更是一个罪人。父神安排我在一间基督教小学读书，使我从小就有听见福音的机会。只是啊，那时不太懂，也记得有一次跟姐姐参加学校的圣诞庆祝会，家园的信心也打动自己，心中有感动，甚至想举手。但后来牧师在联络时，自己又不想返回教会，读中学也参加过布道会，就是没能够明白过来。而且呢，在忙碌的工作中，任意而行的日子里，根本就不会想要什么信仰。虽然有时会为自己读错书了而向母亲索求而懊恼，但是日子还是继续的过。父神没有放弃我，甚至让我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而且呢，有些热心的基督徒不时地邀请我返回教会，我拒绝了好几次，也不好意思。记得有一次参加布道会后，戛然感动，结束后大得释放，甚至夸口说宁愿落入地狱也不信耶稣。大父神怜悯我这个狂妄自大的罪人，仍然差派基督徒来邀请我参加团契聚会。自己慢慢明白，也真的看清楚自己的罪过，结果甘心信主，深信自己相信的那一刻，天上的父神也高兴，也感谢神不住那差遣他的儿女来寻找自己。今天正是我回报神的时候，也是基督徒们寻找迷羊叫神心满足的时候。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教，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也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生病了，可是因为我得罪了菩萨。其实基督徒生病有几个原因，也有些是违背自然的规律而生病，比如说天气冷了，你穿小弟弟衣裳就会感冒发烧。也有些是受着魔鬼的攻击，比如说我们去吃献过的供过的东西，就跟魔鬼留了地步，惹来魔鬼的攻击，然后就生病了。但是如果上帝光照他们，让他们晓得怎么错，然后怎么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他们就能够得着痊愈。还有些呢，是上帝许可他们在病痛当中更深的来经历上帝。所以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就病倒了，首先你要想想你自己给吃过那些献过呢拜偶像的东西，或者是还收藏着一些属于偶像的东西，如果是有就要马上的处理和对付，如果是不有就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有等的同在，魔鬼是绝对不敢来攻击你的，相反是得怕你而不是你怕得，因为在你以上有天地之主耶稣基督。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偶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如果遇到水灾得连自己都救不了，那么既然是这种我们还怕什么呢？更何况你以上还有天地之主耶稣基督，你还怕得罪的啊？你应该是怕在生活当中得罪上帝才是真的。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如果我信了耶稣，我应该咋个处理家人的这些偶像呢？首先你要祷告，相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求他赦免你一生所犯的罪，包括你以前拜偶像的罪，然后你要向魔鬼宣告你与他断绝一切的关系，然后就将你家里头所有属于你的偶像和所有拜偶像用的东西，还有所有和这些偶像有关的东西，比如说符咒啊、钱啊、风水东西等等，都要收集起来，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全部丢在垃圾桶上，然后在家的时候做一个祷告，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你的住处，然后奉主的名赶走魔鬼的工作，唱赞美诗，将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从此以后你的住处就满满的都是上帝的看顾，你一点都不需要怕魔鬼，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主比那在世界上的魔鬼还要大得多。还有就是如果你认识其他的基督徒，你也可以请他们到你的家里头帮助你清理家里头的偶像，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定。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人说我从小就已经当了某某偶像的干儿子，并且已经起过誓要跟随的，所以我不敢转过来信耶稣。圣经说偶像在世界上算不得什么，是呢偶像不过是人手所造的， 当遭遇灾难，比如说地震火灾的时候，得连自己都保不了，又咋个能够拯救那些拜登的人呢？其实很多人都像你一样，正是被魔鬼借助偶像来欺骗和奴役，一生受尽痛苦，毫无平安。要晓得耶稣是天定的主，今天受造的人归向上帝才是合法的，并且得是将来审判和了解魔鬼的主。你信好的，你还怕什么呢？就好像你到警察局的时候，你还怕黑社会的流氓啊？我们见过无数原来相信偶像的人后来转信耶稣，然后他们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最近就有过原本一生都迷信一个偶像的人，并且曾经向这个偶像发毒誓，表示一生都要跟随他的人，因为听见了福音就悔改信耶稣。在这信耶稣以后呢，他就把这家人的偶像全部丢了，然后他就得着上帝赐给他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说你也需要赶紧悔改信耶稣，脱离魔鬼对你的辖制，离弃偶像归向上帝，免得一直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像圣经所说呢，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还没有信耶稣，还在拜偶像，那么我劝你赶紧离弃你的偶像，赶紧转过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我们一起享受永生的福分。上帝祝福你，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信仰朋友们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